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以弗所书二章一到七节，我来读。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赐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时代看。阿们。我们本来处于过犯和罪恶当中，也因为过犯和罪恶而死。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放纵肉体私欲，这些行为是在神面前因过犯与罪恶而死亡的人所表现出来的症状。因此这样生活的人被称为悖逆之子，也称之为可怒之子。悖逆之子是指应着景象的百姓，背向神而活的人，以及与顺服神的旨意毫无相关的人。而可怒之子则指必然承受神愤怒的人，以及因其生活而不断积累神愤怒的人。在我们信仰生活中认识到人本是悖逆之子和可怒之子这一事实有两方面的重要性。第一是面对自己的重要性，第二是在传福音中，即面对那些尚未认识主的人时的重要性。神的愤怒与神的爱就像硬币的两面，因此那些知道自己曾是神愤怒对象的人会深刻体会到神对自己的爱是何等的大，而那些不知道自己曾是神愤怒对象的人则对神的爱感到淡漠。耶稣在前往耶路撒冷为了背负十字架的路上，曾经路过耶利哥。耶利哥位于耶路撒冷东北方向约25公里处，其海拔约为地域水平面250米，是全世界海拔最低的城市之一，并且是当时巴勒斯坦地区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当耶稣路过耶利哥的时候，有人听到说这是拿撒勒人耶稣，于是这一个人根据马可福音的记载是一个名叫巴迪买的盲人，他大声呼喊，大卫的子孙耶稣，可怜我吧。尽管众人让他安静，他仍继续高声呼喊。耶稣让人把他带过来的时候，他也毫不犹豫地扔下了他赖以为生的外衣，那对他来说是保护伞，也是全部的财产。随后来到耶稣面前，耶稣问他，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毫不迟疑地回答说，主啊，我要能看见。对于盲人来说，看不见意味着绝望、压抑和痛苦，而若有机会能看见世界，即便是在梦中也渴望如此。在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使盲人复明 只有弥赛亚才能做到。耶稣对他说，你的信救了你，并治好了他，还对他说，去吧。意思是，现在你能看见了，可以回到家里，回到家乡，去过你所愿的生活了。巴迪麦如此行动，圣经这样记载，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我们无法知道巴迪麦从何时起开始失明，也不清楚他失明的时间有多久，当他重见光明时，有多少人是他渴望见到的呢？他还有多少东西想要亲眼目睹？他的家人们，那些曾对他施恩的人，他所居住的村庄，村前村后的山岭，这一切难道不会让他感到耀眼的想看到吗？然而他一旦能看见，便立刻选择跟随主，因为让他重见光明的是大卫的子孙弥赛亚耶稣基督。跟随他的重要性和价值，他认为远远胜过其他人和事物，甚至是无法与之相比的。一个原本视力模糊、看不清前方的人，通过手术恢复了良好的视力，这会带来全新的体验和感受。而一个完全失明的人重新看见光明，这种体验，这是无法相比的。带给他的是一个崭新的世界，并让他充满感动和喜悦。同样，一个原本看不到前方的巴迪麦，他认识到，他通过这样的事情让他认识到，他不是被弃的，而是蒙拣选的，而且是一个原本是得不明白福音的人，当他明白福音并确信通过耶稣基督得到了救恩时，他的内心会燃起一种急切的渴望，希望那些仍然不了解福音、尚未得救的人也能接受这福音。十八世纪末，在工业革命兴起之前，英国的儿童普遍被忽视，面临着犯罪、童工等问题，任由其自生自灭。一些基督徒看到孩子们在完全不了解永生的情况下被抛弃，感到深深的痛惜，于是他们开始教教会的孩子，期望这些孩子从小就能认识福音，成长为神的子民。同时，他们也希望，即便是人生的最后时刻，希望人们能够听到福音，接受主，并与他建立个人关系之后离开这个世界，因此创立了临终关怀及安宁疗护。我们原本印照自己的过犯和罪孽是悖逆之子，是神愤怒的对象。然而我们是如何活过来的，又是如何能够脱离神的愤怒？正如经文所说，四到五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我们所使用的圣经中没有出现的内容，在希腊原文圣经中就有一个表示准结的连接词 day， 因此将其翻译为然而。然而那满有怜悯的神更加恰当，使我们这些因过犯与罪恶而死的人，死的人活过来的是一位满有怜悯的神。怜悯是神属性之一，是怜悯之情，这与愤怒是相对的属性。若按我们的行为来看，我们本该是神愤怒的对象， 但因着神的属性，我们成了神怜悯的对象。此外，让我们这些因过犯与罪恶而死的人能够活过来的，是因着神那极大的爱。极大的爱意味着恒久的爱。父母对孩子的爱是长久的，即使孩子遗忘了父母，随心所欲的生活，父母也不会忘记自己的孩子，而是长久的爱着他们。如果将父母的这种长久之爱无限延伸，就可以体会到神对我们的恒久之爱。这就是神极大的爱。同时，极大的爱也意味着深厚的爱。父母对孩子的爱是深沉的，有时孩子可能过得一塌糊涂，甚至做出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但父母从未放弃，而是深深的爱。如果将父母的这种深厚之爱无限延伸，就可以感受到神对我们的深厚之爱。这就是神的极大之爱。神极大之爱的巅峰表现，就是差派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而死。我们再读四到六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段经文中出现了三个重要的动词：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一同坐下。在韩语和英语等外语圣经中，这些词通常被翻译为两个或三个复合词，但在希腊原文圣经中只不过是单独的词。这种表达方式特别强调了我们与耶稣基督的联合关系，不仅仅是此处的经文，圣经的许多地方都强调我们与耶稣基督并不是分离的个体，而是合而为一的存在。罗马书六章一到四节。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脱离药物成瘾是一种极大的体验，也能带来巨大的喜悦。然而若为了追求这种体验和喜悦而故意让自己成为药物成瘾者，这是一群愚蠢的行为。同样，若为了追求更大的意义和喜悦而选择继续留在成瘾状态中，这也是一种愚蠢的行为。施洗在希腊语中是 baptizo 的字面意思是浸入水中或被水覆盖。当耶稣受洗的时候，他完全进入约旦河中，然后再从水中出来。我们因与基督耶稣联合而受洗，这意味着我们与基督一同死去，也与基督一同复活。因此，现在我们与耶稣基督的关系是借着洗礼与耶稣基督形成了生死的联合。我们再来重读四到六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 在希腊原文圣经中，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一同坐下，这三个动词都是用过去式表达的。虽然我们仍然生活在这个世上，从逻辑上看，似乎应该用将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这样的将来时态来表达，但圣经却使用了过去式来表达。虽然是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但是因为这个未来的事情非常确定可以实现，因此用这种过去式的描述方式来表达，称之为预言性的过去时或预言性的完成时。假设我还是一个小学生或初中生，但神对我说，我已经让你成了一名出色的外科医生。如果这句话不是用将来时态，而是用过去式来表达，那么我是否可以穿着医生的白大褂，整天在这家医院或那家医院闲逛呢？或者我是否应该每天抓青蛙或兔子来解剖，亦或是我需要与许多外科医生建立良好的关系呢？显然都不是。如果我听到了神让我成为外科医生的应许，首先需要努力学习，一边考入医学院，在大学期间还需要更加勤奋的学习，完成实习医生、住院医生、专科医生等阶段，通过治疗各种患者并进行许多次手术的实践，不断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外科医生。如果我不努力学习，神可能会通过各种方式督促我学习，借着各种手段也会让我学习，以至于实现这样的目标。既然神使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与基督一同复活，并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我们就应当活出属天之人的样式。这才是正确的行为。我来读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新约圣经中记载了使徒保罗写给各教会的十三封书信，其中最早写成的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和加拉太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和加拉太书是同一年写成并寄出的。保罗所说的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现在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的宣告，并不是指信仰的目标，而是指信仰的起点、出发点。因为基督徒不能与基督分离，因此在类似于教区圣经学习的聚会中，彼此分享信仰、做见证是一件非常有益的事情。虽然分享远离基督徒的生活、背向基督所带来的虚空，或者曾经享受的乐趣后留下的失落感也有意义，但更有意义的是分享与基督同行、同住所经历的主的作为，以及主那奇妙的手所带来的恩典。关于作为与主联合而生活的人该如何行事，耶稣这样教导我们，约翰福音15章1到5节，我是真葡萄树， 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耶稣将自己比喻为真葡萄树，将我们比喻为枝子，因此这段话被称为真葡萄树与枝子的比喻。作为枝子的我们必须不断结出果子，因为不结果子的枝子毫无用途，最终只能被丢进火炉当柴烧。然而要使枝子结出果子，必须与树连接在一起。脱离了树的枝子，即使看起来粗壮，看起来有生命力，也注定很快枯萎干裂，这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耶稣嘱咐我们要藏在主里面，主也应许要藏在我们里面。枝子连接在树上，与树相连，这意味着枝子能够完全享受树所提供的一切。曾因过犯和罪恶而死的我们，充满有限性与缺乏的我们，若与主相连，在主里面，就能从主那里得到永恒的生命，从而过上与永恒相连的生活。今天是新年主日，正如在新年灵食礼拜时所分享的，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经文基于腓立比书3:12，主题是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腓立比书3:12，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这段话让人联想到保罗在大马色的经历。在大马色的事件之前，保罗就像一个追逐自己所渴望的、已经抓住的目标和将要抓住的目标的人生。然而现在，他为着被基督耶稣抓住的而奔跑。作为一个犹太教的信徒，从犹太教的立场来看，保罗拥有许多已经抓住的目标。他不仅是一个出生第八天就接受割礼的正统犹太人，而且世代都是犹太人，属于以色列民族中值得骄傲的便雅悯支派。虽然出生并成长于外邦之地，但他在讲希伯来语的家庭中成长，并在希伯来会堂中接受教育，这些都是他出生时就拥有的、已经抓住的目标，是值得人们羡慕的。按照犹太教的眼光，保罗可谓是出生在犹太人当中的犹太人的家庭。此外，他是严格遵守律法的法利赛人，是热心党的成员，在律法上是无可指摘的，这些是他通过后天努力获得的，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然而当保罗在前往大马色的路上遇见复活的耶稣基督之后，他把曾经得着的一切视为粪土。因此自从遇见耶稣基督以后，他的人生转为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而奔跑。保罗从耶稣基督那里接受的使命，所以得着的目标就是向外邦以及世上的所有人传扬神的国和神的福音，使他们归向神。 保罗为顺服主所赐的使命而奔跑，然而细看之下，原来是主早已抓住了他。这正是保罗所说的，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特别今年是我们教会成立20周年的一年，在世界各地有无数的教会，仅在韩国就有50000多间教会。每间教会的成立时间各不相同，但在创立之初，大多数教会都有一幅关于理想教会的蓝图，也会有其重视的价值观。因此，教会往往会根据这些蓝图或价值观为教会命名，并制定信徒需要遵守的使命宣言。然而，我们100周年纪念教会，并不是因为拥有一幅关于理想教会的蓝图而创立的，也不是因为有某些认为必须实现的重要价值观而创立的。换句话说，我们教会的成立并不是因为已经实现了得着的目标，或期待实现的将要得着的目标。我们教会自成立之初就被赋予了这样一个使命，聚成韩国基督教100年的信仰和精神，为迈向韩国基督教200年铺设正道。同时，从韩国基督教100周年纪念财团接管杨花金外国人宣教士墓园和韩国基督教殉道者纪念馆的一切权利，独立管理和运营这些场所，并将其作为服侍与传道的据点。为了完成这一使命，我们一直以在圣经基础上追求合一的教会、圣洁的教会、普世的教会和使徒的教会为目标，通过礼拜生活化、生活礼拜化，努力活出基督徒的样式。换言之，我们教会从成立之初就是一间为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而奔跑的教会。正如在过去20年里，我们教会一直为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而努力奔跑，我们教会在今后20年乃至更长远的将来也会以此目标继续努力。这就是我们今年将教会标语定为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原因。新的一年开始了，但我们面临的未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不确定，在政治、经济、社会、外交和军事方面，一切都像是笼罩在浓雾之中，仿佛我们无法找到正确的拼图，跨而去拼接出前进的方向。因此2025年显然在许多领域将比2024年更加艰难。然而正是在一切都不确定的时刻，我们不应该让自己沉溺于担忧或不安中。我们是有限的人，无法知道一切，因此对我们来说，我们必须从神的角度来看待。从神的角度来看待我们国家、这个时代和我们自己，我们需要从客观的角度来看。回顾历史，我们经历了许多危机的时刻，日本强占时期和解放后的混乱，625战争、419革命、516政变、十二六和12月12事件、629声明、 IMF 金融危机等。尽管如此，神并没有把我们抛弃，而是一直引导我们。那么尽管现在充满混乱，未来看似不确定， 现存的神是否会像过去那样继续引导我们国家，并在未来的日子里实行他的旨意呢？在我们个人的生活当中也是如此，我们原本计划的事情可能不会如愿，可能会出现偏差，经济上可能比去年更加艰难，也有可能得了意想不到的疾病。但请回顾我们的人生，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当我们计划的事情没有实现甚至偏离轨道的时候，我们不也因此停止追求世俗的价值观了吗？因为经济上的困境，我们是否更加的清晰的仰望主呢？而当身体遭遇疾病和不便的时候，我们的灵魂是否变得更加纯净，人品是否更加精炼了呢？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愿这一年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忠实地活出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这一信念。这样，主必通过我们改变我们的家庭，改变我们的工作场所，主也必改变这世上的教会，更新我们的社会，并且主不会放任我们，他必对我们说：“看哪，我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一起来祷告。有丰富怜悯的天父，我们因自己的过犯和罪孽而死，感谢神使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活过来，并一同住在天上。我们承认这一切都是因为大有怜悯的神忍耐的爱，使我们能够得以如此。求神使我们真正与基督联合，就像使徒保罗所说的，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愿这样的告白能够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告白，也求神帮助我们铭记耶稣所说的，枝子若不在葡萄树上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在我里面也不能结果子。愿我们把这话语记在心板上，愿我们常常与真葡萄树基督联合，依靠主而活，结出丰盛的果子。天父，感谢神赐给我们2025年这个新的一年，并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作为教会的标语。依靠这句话，愿我们教会和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使徒保罗一样奔跑，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这个世界常常通过充满诱惑的世俗价值观使我们跌倒，无论我们身处何地，都求神使我们在那里为了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而奔跑。愿我们在神安排我们生活的地方作为神的通道，活出神的手和脚。求神以我们为通道，建立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场所和社会，让这一年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真正的新年，成为我们人生中一个新的起点。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